今天我们来讲这本书呢，叫做《让孩子远离焦虑》，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儿童教育方面的书籍哈。现在生活中焦虑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多了，就是什么是焦虑的孩子的表现呢？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如果这个孩子他如果没有跟妈妈在一块儿，他就睡不着觉啊。然后妈妈回家晚，他就不停的打电话催你。然后妈妈没有去接他放学，他就哭啊，这都是焦虑的表现。然后甚至包括说他不愿意去做一些陌生的事儿，有一些事儿你让他去做，他说我不去，我害怕，这是做不了。他不敢见陌生人等等，这都是焦虑的表现。这个孩子焦虑，当然他可以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有的就会好转，有的逐渐就慢慢的没事了。小时候焦虑过，但是长大以后就没事了。但是实际上焦虑会给我们造成一个深层次的影响，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的。你比如说，社科院做了一个调查，说大量的高考状元哈，到最后工作的表现都一般，都只是普通人，对吧？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高考状元当时学习的时候那么棒，后来都只是变成了普通的公务员，或者变成了普通的企业里边的工作人员？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这些孩子是怎么成为高考状元的？你们研究过没有？就是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小孩怎么来的呢？大量的是被孩子被家长威胁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在我们小时候都会跟我们讲这样的话，说咱家不是富二代，咱家也没钱，对吧？你老爸也没什么权利，我告诉你，到时候你长大了，你要不行，没人帮你。我们俩把钱花完都不给你留，我告诉你。就是很多家长喜欢跟孩子去施加这样的压力，然后告诉他说社会竞争多么的激烈，对吧？你要是没本事，你就只能怎么怎么样。这些话呢，从当时的效果上能够看到说，哎，孩子为之一振，然后开始努力的工作了，努力学习了哈。但是长此以往的结果是，他内心当中有一个东西被破坏了。那个东西是什么？大声说，什么？
安全感。
对，他内心当中那个安全感的东西被破坏。当一个人缺乏了安全感以后，他做任何事的首先考虑的就是安不安全。当一个人总是考虑安全不安全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样的决策呢？他就会做一个最平庸的决策，就是什么事能够最安全我就做什么事。我那天去北大讲课，有一个景象令我特别意外，就是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排了一个队，从英杰交流中心一直排队排到东门外，那么长的一个队伍啊！我说这什么人呐？干什么呢？是克林顿来了嘛，对吧？然后就跑到跟前去看，结果跑到前面看，说是国家海洋局招聘。国家海洋局招聘就能有这么多人报名？我觉得奇了怪了。说是国家海洋局福利有那么好吗？他不就是吃鱼便宜点吗？还能怎么样呢？对吧？然后就那么多人排着队要去当这个国家海洋局的公务员，哼。北大呀，这是咱们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对吧？他会有这样的选择，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孩子在从小学习的过程当中是被破坏掉了安全感，产生了焦虑。小时候的焦虑，后来慢慢长大以后，你看起来掩盖下去了，随着他人格的成熟逐渐掩盖了，但他内心深层次的那个安全感被破坏以后，终身都会对他有影响。所以他努力的想成为一个最普通的人，努力的想成为一个跟别人没什么差别的人，就是每个月给我发5000块钱工资，别让我担风险就行。你们想想看，如果真的你的人生就这样的话，你有劲吗？对吧？所以这本书对于所有的家长来讲，其实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而且还有很多焦虑严重的状况，这个孩子自己好不了，他没有自愈，他最后变成了真的焦虑症，甚至有很多孩子一被打击就跳楼自杀了，也有这样的情况，对吧？所以小孩子的心智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受到我们大家的关注哈。因此我们首先得了解孩子焦虑的表现，我们刚刚讲了哈，这个没法独自入睡，然后不爱讲话，面对陌生人和情境就会感到紧张，然后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吧？或者认为自己无法考取好成绩赢得老师的赞赏，不愿意去上学，然后不愿意参加学校的活动，总是特别担心很多未发生的事儿。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喜欢跟妈妈整天问说，那如果什么什么怎么办？那如果怎么怎么样怎么办？就他整天问你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小孩问话的趋势。小孩正常问话趋势是说为什么，这是什么，对吧？这是大量的小孩会问的正常的趋势。但是有一类小孩的情况，那如果那样的话怎么办？你看他比我们要担心的多。你们记不记得咱们讲从零到一那本书，不是叫向前一步那本书，就是那个专门给女性写的那本书，对吧？谢丽尔·桑德伯格写，说一个幼儿园的小女生在家里特别难过，哭。为啥哭呢？说我的理想是当宇航员。说那你为啥哭呢？说我们班那个汤姆的理想也是当宇航员，我想跟他结婚。说那你哭啥呢？ 我俩如果都当宇航员了，谁来照顾孩子？就是女性天生的那种焦虑，女性比男性容易焦虑的多，就女性有一个天生的内疚感，在家庭当中工作，男人只要我把钱拿回来了，我这几天没回家，我不会觉得内疚。很多男人经常一出差出好长时间，对吧？他不会觉得内疚，因为男人天生不内疚，女人天生就容易内疚，所以女孩子身上的焦虑的状况表现的会更加的严重。你们到现在就还没有结婚，就已经开始琢磨说将来孩子户口在哪上啊，附近有没有学区房啊，对吧？我是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更合适啊？因为你天生会为家庭担心，对吧？所以这本书呢，特别适合妈妈们好好看一看啊，既能减轻孩子的焦虑，也会减轻妈妈们自身的焦虑。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焦虑呢？佛教里边讲焦虑讲得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佛教这个解释，说焦虑是什么呢？焦虑是对无常的抗拒。我们大家都知道无常，对吧？都相信无常，就这个世界上的事儿是你没法控制的，就总有一个事儿会突然发生，对吧？无常会发生。但是当你明知道无常会发生，而你在内心当中不断的抗拒无常的时候，你说这个事儿最好别发生，或者最好别发生在我身上，对吧？这时候你的焦虑情绪就会出现。当然这是佛教的解释。这个心理学的解释是什么呢？说焦虑是大脑功能障碍。焦虑是一种大脑功能障碍，通俗的讲呢，焦虑是非常强烈的情绪状态。当人们面临不确定状况的时候，他们无法对事件结果做出预测，在不能确保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的时候，焦虑就产生了。其实换成你们年轻人的话讲，就是纠结，对吧？严重的纠结就是焦虑，就这事我到底干还是不干，该干这样干还是该这样干，对吧？比如说胡鑫要毕业了，说我是读研究生呢还是工作，我就听到很多小女孩为这事儿焦虑。我说你该读研究生，愿意读就读啊，愿意工作就工作啊。他们说我如果工作了，我就失去了读研究生的机会啊。
已经焦虑
是吗？我说那就读研究生啊。读研究生，那我就没法工作了呀。读研究生万一没用呢？你看，活该，对吧？因为你总想说，万一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存在怎么办，对吧？这就是对无常的抗拒。事实上，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就是你的因果已经注定了你将会做什么了。所以你只要认真的过每一天，接下来的事儿就发生了。你会选择去工作，或者会选择去读研究生，这都是最好的选择。没有一个如果存在，因为人生没有平行线，人生是一条单行线，对吧？当然，我这种讲法对于普通的家长和孩子是无效的啊，因为这是佛教的讲法。从咱们回到这本书哈，从这个心理学上来讲呢，说其实来自于对不确定状况的未知，对吧？所以这时候会产生焦虑。那么和其他的方面一样，焦虑是遗传基因、气质、经历等多方面因素的一个综合体，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因素可以解释这一切，光是从遗传或者光是从个人的经历都没法解释这一切，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甚至包括有很多人遭遇到外界的冲击也会产生这种问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母有人去世，然后暴力事件的伤害者，性骚扰，对吧？生病住院等等，这些事儿都会引起焦虑状况。我有个同学焦虑的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住院，然后发现肝上面有一个阴影，然后他觉得完了，他说我是肝癌，然后就整天觉得要死了，要得肝癌要死了，真自己吓自己，去百度上搜了很多医学资料，然后说自己是肝癌，非得证明自己要死了。后来那个医生过来跟他讲说，你这不是肝癌，你死不了。你说医生你别骗我，我是有知识的人，你跟我就说实话吧。然后医生说你那个是肝上长了一颗痣，就是咱们脸上会长痣，对吧？痣这个东西会长在脸上，也会长在肝上，你只是肝上长了一个痣，你那个不是肝癌，你这个不叫癌症，你这个叫焦虑症，你知道，你现在要治焦虑，所以给他开药，吃什么那个开心的药一吃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各种各样的事都会导致焦虑，在所有这些因素当中哈，如果你希望改善孩子的焦虑状况，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什么呢？看到了吗？基因你能控制吗？控制不了。发生过的事你能控制吗？控制不了，这都发生过了的事，对吧？然后什么你能控制？你唯一能够控制的东西是你自己的教养方式。所以要想改变孩子的状况，你不能够要求孩子说你不许哭，你不要焦虑，甚至很多家长听完我这课，然后跟孩子讲，你这个叫焦虑，你知道吗？你已经焦虑了，你这样会把孩子搞得更焦虑，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法帮到孩子。唯一能够帮到孩子的办法是你改变你的教养方式，你教养方式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就能够带来孩子焦虑状态的变化。 OK， 所以这一段我们解释了说孩子的焦虑表现有哪些，而且为什么会焦虑哈。那么 接下来第二个环节呢，我们需要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样的教养行为会导致孩子焦虑，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第一个导致孩子焦虑的教养行为叫做父母的过度控制。在这本书里边有一个提法特别有意思，叫直升机式的父母。什么叫直升机式的父母呢？就是这个父母天天在你周边飞，飞来飞去。实际上咱们中国有一个更贴切的描述，说像苍蝇一样，就是什么事都要管，什么事都要盯着。无论是对儿子还是对孙子，任何事儿，吃东西、穿衣服、走路、干什么，一天到晚盯着。当一个父母是这种直升机式的这种人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会把孩子搞得特别的焦虑，包括整天问孩子说冷不冷啊，疼不疼啊，可以接受吗？考试能不能及格啊？你感觉怎么样啊？你跟同事关系好吗？有人欺负你吗？天天问。实际上这个孩子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糟糕，但是你整天在他面前呈现的都是什么？全都是担心，全都是担心，就是会让这个孩子觉得生活中好像到处都是陷阱，哎，生活中随时都会出事儿。有时候我儿子跟别人打了一架，在学校里边打架的，比如说脸打烂了什么的，回来脸上划了一道什么的，他自己无所谓，他觉得挺好的。然后他甚至讲说，今天我跟我的朋友什么，他蹭了我一下，就完了。然后如果这时候父母过来说，这怎么办？要么找他们家长，要不然怎么样？然后你一天到晚的喂，我是跟学校讲。你看，当你把这个东西不断的放大的时候，你发现孩子的负担就会变得越来越重。所以这是第一种教养方式，叫做父母过度的紧张，这个是要小心的哈。第二个叫做强化孩子对危险和失败的理解，就是导致了孩子对危险和失败的曲解。你比如说，整天跟孩子强调陌生人都是坏人，对吗？有没有父母这样？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哦，哼，跟你说话的叔叔都是坏叔叔，对吧？你看，整天跟你强调这个，会让孩子对陌生人、对整个的环境产生担心。还有包括说，如果一个人成绩不好，这辈子就完了，有吗？说你成绩不好，你将来出去你吃屎都赶不上热的，我告诉你。这是我听过很多家长讲的粗俗的话，就是告诉孩子说，学习成绩好就有一切，成绩差就什么都没有，这是纯粹胡扯的。我在总裁班上课，给很多总裁们上课，有一次我上课要求他们练习用左手写自己的名字，这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练习，左手写名字。结果有一个总裁就不写，哎，我说这小子不配合，对吧？我说那个写一下左手写名字，他特别诚恳说，樊老师对不起，我不会写字，不会写字，十几个亿的大老板根本字都不会写。这样的人我认识好几个，就是很多成绩并不怎么样的人，他一样有可能有好的生活。因为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低的绝不仅仅是成绩，对吗？成绩只代表着你会考试，中国会考试的人最不值钱，因为中国大量的人会考试，所以在中国会考试的人其实是最不值钱的人，在中国跟那些会考试的人不一样的人才是最值钱的人。所以当我们把孩子的价值观变成了说只有考试才有出路，考不好就完蛋，你看上了清华那多棒，那你怎么没看见上清华还自杀呢？对吧？上了清华上了北大跳楼的人很多呀，对吧？那你为什么不看那个呢？孩子的心理健康，孩子的情商足够，对吧？孩子乐于助人，孩子有男子汉的气概，孩子愿意探索，甚至孩子喜欢写作文但是数学很差，有什么不行呢？那天我给一个高一的学生辅导，我一个朋友的小孩上高一，这孩子数学和物理很差，就经常不及格，数学物理成绩很差，这个语文、这个政治、英语特别棒。而且这个孩子有一个特征，他喜欢研究哲学，整天钻研佛教，然后研究了很多哲学的这些东西，然后跟我聊天能聊佛教的东西，很有意思。然后他妈妈为什么让我跟他吃饭呢？孩子高一要分科，文理分科，他要上理科。就你不能理解，你说你怎么会上理科呢？对吧？你这八竿子打不着啊，你能上理科吗？他就要上理科。后来他妈说这不行啊，他上理科肯定考不上的，说樊老师你跟他聊一聊，对吧？然后我就跟他吃饭聊天，我就问我说，你对文科这么感兴趣，对吧？你也这么擅长，你为啥要学理科呢？你知道他说什么？很帅的一个小伙子，阳光一个大男孩，这男孩讲说，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有短板，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能有短板，就是别人能学会我也能学会，别人把物理能学好，我觉得我也应该能学好，所以我应该挑战一下。你看他是为什么在学习啊？你们看出来了，他是为什么在学习？他是为了外部的评价在学习，他忽视自己内心的追求， 他认为如果我有一个短板的话，我在这个社会上很丢人，因为我不符合老师的评价。老师喜欢全面的小孩。资中君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教育再这样下去的话，中国的人种都会出问题，因为中国老评三好学生。什么叫三好学生？就这个孩子什么都比你们强，我告诉你们，因为他三好，对吧？我们班就俩三好，他们俩比你们所有东西都强。你说这种评价出来后，别的孩子会有什么感觉？所以我表妹上高中特逗，我表妹跟我感叹说，我坐在最后一排，我是学渣，说我是学渣，说坐在前排的叫学霸，连他们老师都这样认为的。他们老师每隔一个月换一次座位，完全按成绩算。哇，我觉得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有见过这种状况啊，现在怎么会这样呢？完全按照成绩来排名，成绩好的不是按照个子高低啊，个子高成绩好也要坐前边，成绩差坐最后。这个对于孩子的影响有多么恶劣，你们想想看，就是这孩子会把自己过早的放弃掉。他从上中学就知道我是个渣子，我是学渣，对吧？所以让人家前面这些人来干吧。我们就不能有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吗？后来我跟那个男孩讲，我说你知道马云吗？他说那我知道，那首富呗，对吧？我说马云高考成绩很差，你知道吗？据说数学考一分，你看人家现在是首富。然后你知道琼瑶阿姨吗？琼瑶阿姨数学零分，三毛阿姨知道吗？已经走了，三毛阿姨零分，对吧？这些人才是真正牛的人，他们才能够创造。哎，韩知道吗？韩没上过大学，对吗？这郭敬明，对吧？学历是个谜，对吧？就是所有这些人的成就都很好，对吧？但是你发现他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按部就班的，我什么都要强。只有像我这样，什么科都不错的人，现在只能做读书会。你看，所以我拿我做反面教材，让他了解。我就属于特别乖的小孩，我就属于每门课都一定要，因为我小时候肯定也焦虑，我就每门课都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最后变成了一个差不多的人，跟别人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所以一个人有点跟别人不一样，这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行呢？对吧？所以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强化这个负面东西的放大，说这完蛋，这就出了大问题了，对吧？如果你成绩考不好，咱们家就全完了，咱们家就全指着你了，对吧？这样。然后还有容忍或者鼓励孩子去回避行为，就是自己去建议或者帮助孩子回避，说这事儿呢咱就不讨论这事儿，咱们就不说这事儿，把这个事儿，我们有一个比喻叫做房间里的大象，你们听过吗？就是我们这个房间里有头大象，但是每个人都假装没看见它，是房间里的大象。一个家庭里的最大的问题往往是房间里的大象，就这个家里边明明有问题，但是不能说，对吧？放在那大家都不说，假装没有。所以这时候你会帮孩子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那个事儿是不能提的，对吧？他会产生焦虑。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拒绝或者是批评孩子的行为，就是经常拒绝孩子的要求或者批评他的行为。有一本书你们记得咱们讲过，叫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那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就是教养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孩子的感受。孩子说我饿啦，妈妈说你刚吃过饭怎么会饿，对吗？孩子摔了一跤，啪摔疼了，说起来不疼。你怎么知道他不疼呢？对吧？就说起来不疼。小时候我跟我妈说，妈我腰疼，我妈说小孩哪有腰，对吗？这都是忽视孩子的感受，对吧？所以这个也会让孩子觉得焦虑，因为他没有人关怀他。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就是家庭冲突。家里边吵架打架，家庭不和睦，夫妻之间只要吵架，孩子就会有自我归因，这个特别重要。小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行为习惯，就是自我归因。小孩看到这两个人打架，哪怕这两个人不认识，小孩都会认为跟他有关系，这是自我归因的一个行为，何况是爸妈打架。然后这个尤其是有很多爸妈在吵架了以后拿孩子撒气，都怪你，要不是你这样我跟你爸会吵架吗？你看，当你发出这样的语言的时候，孩子那个自我归因会变得更加的严重。你们见过很多家庭离婚的时候，只要父母一离婚，孩子就会说爸爸我以后乖乖的，你不要走好吗？因为他觉得是因为我不乖所以你才走的。 OK， 当孩子有特别强烈的自我归因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就要在孩子面前谨言慎行，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大声的呵斥，然后在孩子面前去跟人发生特别多的冲突，这会让孩子觉得特别的担心。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说和孩子的焦虑水平有着特别明显关系的一些行为哈。所以这一段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带来焦虑行为的教养方式哈。那么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哪些是减轻这个焦虑方式的这个家庭教养行为哈。第一个就是行为奖励，就是对于孩子所做的这个事儿啊，他比如说他愿意接受挑战，对吧？然后或者他的这个行为只是部分成功了，你也要给他一定的肯定和承认。这里边要学会那个叫情感引导的方法，就是你就是孩子最好玩具里边讲的情感引导的方法，说哎宝贝儿，你刚刚表现得很好，这个就叫做勇敢，对吧？你现在表现的这个行为就叫做探索，你真棒。你要让孩子知道很多正面的情感类的词汇的这个词儿，他理解这个词儿之后，他才会找到成就感。比如说孩子玩完了玩具，他把这个玩具收拾好了，对吧？这时候你要跟他说什么呢？你说你很棒，你刚刚这个行为叫什么知道吗？你这个行为叫自律，对吧？你懂得自律，或者你懂得自己管理自己，对吧？你这个人喜欢秩序，很好。你告诉他这是对的，把这个好的事告诉他，他会有成就感，他会乐于再做这样的事。我儿子从上小学到现在都没有迟到过，没有迟到过一次，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根本不用催他，闹钟一响推他一下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自己洗脸穿衣服，然后吃早饭，吃完早饭过来，我还在睡觉呢，过来在我脸上亲一下，说爸爸我上学去了，然后保姆送他去上学，从开学到现在没有迟到过一次。很多家庭是要不断的催孩子的，对吧？赶紧赶紧，快点快点，完蛋了，要迟到了，赶紧快，直升机就来了，对吧？那个直升机式的父母一来，你发现孩子最后会把妈妈的抓狂当作是闹钟，就是妈妈不抓狂说明时间还没到，等我妈一抓狂我就该走了。所以这时候孩子完全依赖在父母身上， OK， 反倒他会焦虑，他没有自己的自信和安全感。我怎么让孩子能够不迟到，是因为在他两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表现出来的不迟到的行为，他说咱们快去别迟到，这时候我专门停下来对他进行了表扬和肯定，我说嘟嘟你知道吗，你有一个行为很棒哦。他说什么行为？我说你这个人很守时，守时是一个非常好的素质哦，这个社会上的人都喜欢跟有素质的人在一块打交道，所以你这个行为很受欢迎，非常好。从此以后他就爱上了守时这件事，然后就能够保持守时的行为，对吧？这就是我们说行为奖励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叫做消除过度的焦虑行为的方式。怎么消除呢？就是这个要求你无论是出于关心还是这个什么，都不要对孩子的焦虑行为做出过度的反应。就是你越去过度的关注他的焦虑行为哈，孩子就会越强化这件事儿。所以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不愿意见陌生人，他会往后躲，父母觉得很丢脸，父母说怎么老拿不出手呢你这个人，对吗？过来打招呼打招呼，对吧？然后这孩子就特紧张，说打个招呼走了。这个其实会让孩子下一次更不愿意出来，对吧？因为父母在强化这件事情。所以当孩子表现出来了不愿意在大家面前表现的时候，没关系，摸摸他的头哈，说我这个就 OK， 就是他叫什么你替他介绍一下就完了，也不用解释说我们家宝贝就这样，我们家宝贝哎呀这就是不愿意见人，对吧？他我们很内疚，很什么害羞什么。当你不断的强调这些标签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记住了，我很害羞，对吧？不用，就是正常的处理这个事儿就好了。正常的处理就是你不要去过度的反应这件事情，然后在他偶尔表现出愿意跟人接触的时候，要肯定他，要表扬他，也不要过度的表扬，就是告诉他这个事儿对，为什么就好了，不用做的特别夸张，不要做的让孩子觉得这事儿好像特怪一样，对吧？不需要，正常就好。然后第三个事情就是家长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焦虑。就是你要控制自己的痛苦表现，不要把自身的焦虑平添到孩子的身上。因为父母的焦虑孩子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孩子虽然小，他的感受力特别强，他能够完全的感受到你的状态是什么，对吧？所以父母自己首先要让自己平静。所以我们后面会建议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禅修啊，要去做一些瑜伽呀，要去读一些哲学类的书啊，要加入樊登读书会啊，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情绪管理上个台阶。这样的话你会显得更淡定，这样对孩子会有很好的影响。第四个就是提高家庭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就是家庭里边要学会通过沟通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大喊大叫的方式，通过谁比谁更强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句话我经常强调，叫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对吧？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所以复印件如果出了错，那一般是原件出了错，对吧？它不会是这个复印过程出了问题。所以你的原件如果能够管控的好的话，孩子从你身上学习，孩子在学习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比如说你在家里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你跟你老公要喊，那么孩子跟你就要喊。你在家里跟你老公的方式是你躲起来哭，那么孩子也会躲起来哭。你摔门，他也会摔门， 对吧？你离家出走，他也会离家出走。你把他甩在大街上说不要他了，他也会不要你，因为他发现说不合作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对吗？所以在这儿我们讲了这几块哈，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那么，有时候你会说你的担心是为他好，对吗？很多父母讲说我的担心是为了他，但实际上你应该理解哈，这个什么叫为他好呢？只是你希望他成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对吗？这种为他好背后其实饱含着大量的自私，你不敢或者不愿意让孩子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样子，而只想让他成为你希望他成为的那个样子。我们知道很多人从内陆城市过来哈，内陆城市里边很多家长就希望孩子当个公务员。我相信郭俊杰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爸打电话说税务局搞定了，回来吧，对吧？就希望他们回去能够当一个税务工作者。我表弟挣扎了很长时间，我表弟在甘肃，然后那个跟我舅舅他们是甘肃的，这个也是公务员。然后我表弟做摇滚青年，自己抱着吉他到处去唱歌，然后就是他特别想成为一个另类的与众不同的人。然后挣扎了五六年之后，终于被他爸妈弄服了，回到那个地方上当了一个小公务员。然后我这次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老实了很多了，特老实。然后就是说每天就是喝酒，公务员下了班就是喝酒，每天就是喝酒。说我现在别的没学会，酒量现在变得特别大，谁来了他就知道招待等级是什么。在公务员那就学了这个，就是这个招待等级喝什么酒，吃多少钱的饭，这个招待等级就是父母非得把孩子变成这样，然后父母觉得哦，这下我放心了，因为你终于在我身边了，你终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对吧？所以所谓的为他好，常常是代表着你自己对他的控制，这一点我们要想清楚哈。所以你担心孩子成绩的好坏，担心他青春期的叛逆，惧怕他将来可能的危险或者失败，总是把眼睛盯着孩子的问题，总是不满的想要调整，想要帮助孩子来控制他的未来，就是因为你希望用他来成为一个你想要的那个人，对吧？实际上就是你们想想看哈，假如你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以后出家了，你能接受吗？你的孩子干着干着干到二十多岁，说爸我出家了当和尚了，能接受吗？哼，我能接受。咱们讲过那本书叫僧侣与哲学家，对吧？那个儿子出家了，对吧？或者你想想看，你儿子是佛陀，你什么感觉？就是你儿子是释迦牟尼，什么感觉，对吧？那就是一个绝望的爸爸，用了那么多的力气想把他儿子找回来，对吧？派了五大臣，派了什么去追，弄来弄去，结果他儿子就成为佛陀。有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不行呢？如果孩子出家你都能接受的话，那孩子干什么你不能接受呢？对吧？只要你不让他成为犯罪分子去危害社会，你就为这个社会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了，对吧？所以你这样一想，你是不是焦虑情绪就放低了很多，就放低很多，对吧？因为你的孩子成为犯罪分子的可能唯一只是来自于你天天揍他。如果你天天揍孩子的话，你的孩子真的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因为他从你身上学到的行为习惯就是暴力，就只有暴力才能得到想要的一切。犯罪分子的动机是什么呀？不就是通过暴力得到想要的一切吗？那么通过暴力得到想要一切，这个价值观哪来的呢？就是爸爸教的呀，因为爸爸天天打我，爸爸想要什么就打我，打完我就给他好成绩，打完我就给他什么，所以他从那儿学会了只有暴力才能得到一切嘛。因此到最后的结果是他很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对吧？所以你如果不改变你的这种教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话，孩子带来的这些恶果都是跟你有关系的。OK， 因此要勇敢的接受孩子成为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人。我爸一辈子都没有想过我成为现在的人。我爸的理想就是我能够学个理工科，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成为一个大学老师什么等等的这样。然后直到前两天我给他听了一期我讲的读书会，讲《论语》，我爸承认我超乎了他的想象。说你竟然能把《论语》讲成这样，你真不容易。然后终于承认了。然后之前我爸总是认为我所有的选择都是错的。我大学毕业去中央电视台，我爸说那算什么工作？中央电视台算什么工作？稳定吗？不稳定。后来考博士，考了博士我不是当老师了吗？一当老师我爸说中央电视台那么好的工作，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就是在父母的眼中看来，就觉得你做什么都是不对，对吧？因为我没有朝着他的那个方向去。然后我在北京混，在北京混得还不错，对吧？还自己买房买车，然后创业有公司什么的。我爸说你回西安，在西安你到西安找个学校挂着，对吧？在西安待着多好。他就老希望老板想把我拉回到他的那个路径当中去。然后直到最近我办了读书会， 送了他一个免费会员资格，他听了听，他觉得哎，他说这还挺有意思的，对吧？所以孩子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惊喜，只是他不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对吧？所以认识到这一点以后，父母就容易放松很多了。你把这一点想明白了，你放松了，孩子才能放松。我为什么要先把这段讲明白呢？就是如果你不把这个事儿，把接受这件事情学会，这个要接受，对吧？如果你不把接受这个东西学会的话，我后边给你讲的所有的工具你都不会用，因为你内心不接受放手，你内心不接受让孩子成为他那样的人，对吧？所以这个很重要，这都是能够去减少这个，就是能够去不要把自己的焦虑转嫁给孩子的一些理念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样减少孩子焦虑。减少孩子焦虑的方法有哪些呢？我们说首先要限制你自己的忧虑和想象，这里边有几个，我要推荐几个思维方式给大家哈。第一个思维方式是叫做你想的事儿未必会发生，这一条很重要。有一个心理学实验就是这样，就是弄了一个大箱子放在那儿，让每一个人把自己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写了，放到那个纸箱子里去。你们回头在公司可以做这事儿，在公司搞个箱子，把所有最担心的事儿写下来，投到那个箱子里边去。然后，两周之内啊，就两周之内最担心的一件事儿，放在里边去。然后两周以后打开箱子，大家看，结果发现什么？就是绝大多数人们担心的事儿都没有发生，对吧？所以焦虑是来自于担心嘛。而你首先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所担心的事儿未必一定会发生。这个原理大家能接受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思维方式哈，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想的事儿未必是事实，对吗？痛苦来自于什么呢？我们讲领导力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叫推理阶梯，痛苦来自于推理，庸人自扰就这意思，就是很多烦恼是因为你想出来的。比如说屈言今天看我这个眼神我觉得不对，你对我有意见，你是不是对我什么问题啊？不服是吧？你看，就是当你别人一个眼神，可能他只是当时眼睛迷糊了一下，对吧？眼睛被风吹得不舒服，这样弄了一下，然后你写我，你什么意思，对吧？所以人是一个特别善于幻想的动物，人们的大量的矛盾是这样幻想出来的。你说公司里的那种叫做帮派是怎么产生的，对吧？可能就是你俩出去吃饭没叫我，我是觉得你俩联合起来搞我，对吧？因为人太喜欢幻想了。所以为什么谣言止于智者呢？就是智者不用推理，当一个智者没有推理这个东西在这放的时候，他减少很多烦恼。同样的道理，就是我说第二件事，想的不是事实，那只是你想的，你要能够停下来说这只是我想的，这只是我猜的，但这未必是真的。我经常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是一个老婆发现她老公有一个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如家酒店，然后是礼拜三上班时间，然后她就问她老公，她说那个你礼拜三干嘛去了？她老公说我上班去了。真的吗？真的。哦，行，不说了，回家就开始琢磨，说离还是不离呢？这如果离婚的话，孩子跟谁呢？对吧？这怎么办呢？对吧？这就苦恼，跟闺蜜倾诉，哭，难过，对吧？自己先痛苦了一个多礼拜，然后闺蜜说：“你跟他谈，摊牌，跟他谈。”行，鼓起勇气来谈，说：“上礼拜三你到底干啥去了？”男说：“上班呢，你问什么呢？这上班去了，有什么好说的呀？”他说：“你要这样说就没意思了。”这男说：“你说吧，怎么回事？对吧？”拿出来看，刷卡记录，如家酒店，怎么回事？这男说：“我没去啊。”没去如家酒店，怎么会有如家酒店刷卡呢？别装了，赶紧说吧，说的咱们好聚好散没关系。后来男的很生气，两个人跑去查，就找那个刷卡单的 POS 机去找，结果怎么那信用卡在他身上，怎么会不是他刷的呢？他的信用卡借别人他应该知道啊，怎么回事？那个如家酒店旁边有一个加油站，那个加油站 POS 机坏了，借人的 POS 机来刷的，然后刷完了就是如家酒店的记录，所以把那女的气的这半个月快疯掉了，人都已经快崩溃了，然后不敢说，整天琢磨着怎么离婚的事儿。但实际上是不是就是推理出来的呀？就我举这个极端的例子是告诉你们，生活中很多事儿看起来很像了，但是它不是事实。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说了，叫想的未必发生，第二件事想的不是事实，对吧？还有一个 东西，叫做思维方式决定你的感受。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ABC 模型，就是我们讲压力管理那一课，还记得吗？咱们压力管理那本书里边讲过，对吧？ ABC 模型，事件发生未必导致你压力增大，在事件发生和压力增大之间，中间隔着一个什么呀？隔着一个你的思维方式，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比如说成绩考得很差这件事儿，是不是压力就一定很大呢？未必，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对吧？对于胡鑫这样的人来讲，他可能觉得成绩考得低我很丢脸，我受不了，对吧？我要当学霸，对吧？对于我这样的来讲，有个60分我觉得很不错了，我很感恩，我有很多课都60分，所以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师。你看，所以我很开心，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我上大学没有一门课挂科的，这很得意，对吧？那相反还有人格更强大的，挂科也不要紧。哼，你看小布什跑去回母校演讲，你们最近看了吗？最近很火的一个视频，小布什回母校演讲，说我要告诉大家，就算你考试成绩是 C， 也可以当美国总统。然后别人就鼓掌的特别好。所以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对吗？因此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普通人，当我们的价值观不稳固或者不正确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个小小的痛苦放到特别大。而真正有稳定价值观的人，你会发现，即便是地震，家里的人死掉了，他依然可以露出安详的微笑，他会对所有来帮他们的人双手合十表示感激，面带微笑。这就是玉树地震之后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所以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此我们说第三个事是思维方式决定着感受。因此你要告诉他们说，事情和感受没关系，中间是要有思维方式的。所以我和孩子都要去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然后第四个这个思维方式，就是要对抗全有或全无。我们普通人特别容易在生活中产生全有或全无的表现。你比如说，我今天把胡鑫表扬了一下，胡鑫很高兴，杨老师表扬我，我在这公司特别有前途，我将来决定投身 IT 业，对吧？我打算干什么什么，就是一表扬就觉得什么都好了，对吗？然后今天如果就说了，说你那个不行，你那写的不行，我不喜欢那个，说了一句这个，我说完我走了，完了，我在这公司没前途了，我得重新找工作了，老板不喜欢我，对吧？你看生活中是不是很多人会这样？就是因为一件事就特别高兴，因为一件事就特别不高兴，这叫全有或全无。实际上呢，生活当中几乎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一个人全面接受的人也很少，全面否定的人也很少，对吗？同样的事，就这一个事儿发生了，它完全是个好消息也未必，它完全是个坏消息也未必，事情的发生都是不一定的，对吧？所以把全有和全无能够解决掉的话，你才会达到中庸的状况，对吧？你才能够知道说日常生活当中来了什么事儿就处理什么事儿，这叫保持正念嘛，对吧？所以你发现咱们这些书是不是都串在一块儿的？所有的书在一块儿，核心的好的东西是一样的。无论老外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表述，还是东方人用佛教的方法来表述，核心的东西是一回事儿，对吧？因此我们说有这几个想法来武装我们，来武装我们的思想，你才能够接下来去实现对抗焦虑的步骤，对吧？那么最后我们来讲讲焦虑管理计划，就是怎么样管好你和孩子的焦虑状况哈。这个尝试一些克服焦虑的练习，第一课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去就是首先要理解孩子的感受，不要去否定孩子的感受。这个呢，参考那本书叫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里边写的反应情感的方式，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知道你现在有点紧张，对吧？这很正常，因为妈妈也会紧张，对吧？就是当你能够表示理解孩子的感受，而不是告诉他说你别紧张，你别难过，这事儿不要紧，做坏了也没人说你，你看这些话对孩子来讲都是压力，都只会让他变得更焦虑。而反过来讲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这是对的。当你能够理解到孩子的感受的时候，孩子才能够逐渐的放松。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一步，叫做理解孩子的感受，对吧？表达出他的感觉。然后第二步叫做给焦虑的大脑重贴标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儿子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就是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这种幼儿园的分离焦虑症，然后每天回到家里边跟人打架，就是打我或者打他奶奶，打保姆，他上手就打，就因为三岁嘛，那时候小孩还特别那什么的时候，就他一能看到他一发起飙来啊，什么都不顾，就是逮谁打谁这样。
然后是怎么把这个东西彻底解决掉了呢？就是有一天我跟我儿子做了一个谈话，我说嘟嘟，你知道吗？你体内有两个小嘟嘟。他说什么？我说一个是小天使，一个是小魔鬼。就是当那个小天使出来的时候呢，你看你这么可爱，对吧？咱们大家这么愉快，你也很喜欢这个小天使，对吗？你也喜欢跟我们在一块快乐的玩。他说对呀，对呀，我也喜欢。然后 OK， 那么那个小魔鬼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要打人，对吧？你就生气，你就咬别人，你就哭，你就喊，对吧？这时候小魔鬼出来了，那么你想帮谁？我问他说，我说你想帮谁？他说我想帮小天使。 OK， 你知道神奇之处是哪是吗？
谈完这一次话，就谈完这一次话以后，那个小魔鬼几乎没有出现过。因为他只要一生气，我们就会说小魔鬼来了哦，然后他一会儿就好了，就高兴了，因为他要去帮助那个小天使。
这一招实际上在这本书里边讲呢，就是你要给他贴一个标签，是什么呢？就不是你跟他说焦虑，他可能听不懂哈。你把他叫做，比如说心里边有一个恐慌先生，对吧？这个人叫恐慌先生，这个人叫做刘心小姐，对吧？这个人叫做担心妹妹，对吧 ？OK， 然后当不是要起很多个啊，起很多个精神分裂了啊，就是他那个起一个就行了，对吧？说那个担心小姐又出来喽。对吧？
当他能够自己去看到那个担心小姐的时候啊，他想象了自己在看到那个担心小姐的时候，他就学会控制了。
各位，你知道这跟禅宗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得关注自己的内心，你才能够控制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被焦虑控制，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变成了担心小姐，但是你自己完全没有感觉。你现在就是担心小姐，而你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因为那个看担心小姐那个人不在，被他控制了。
所以你现在焦虑说要不要上研究生还是要不要工作，你要给自己心里找一个人叫担心小姐，对吧？胡心小姐体内有一个担心小姐。
然后当你那个焦虑的情绪起来以后，你要看说哎，担心小姐又出来了。当你能够盯住那个担心小姐看的时候怎么样，她就下去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担心是没用的，因为这时候你立刻就理解说焦虑是没用的。而我们不观察她的时候，这个焦虑会控制你，尽管一点用都没有，但它会让你越来越焦虑，这就是特别神奇的地方。因此我们说第二步，给他贴一个标签，教会他去观察这个焦虑的感觉。然后第三步叫做第二行动。什么叫第二行动？就是开启第二反应。第二反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平常是一有想法就去做了，这个叫第一反应。
孔夫子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有一个人三思而后行，记得吧？
这是个成语吧，
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思可也，再思可也啥意思呀？就是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不是孔子提倡的，孔子觉得想三遍太过了，再思可也就是想两遍就够了。
一个人想干一件事儿，一想就去干，这很危险，对吗？一想
停下来再想一下
再干，这时候既能干还有行动力，对吧？行动力和考虑之间是一个和谐的。但是当你说想干，这样干行不行？这样干万一不行呢？三遍想完之后，这事干不了了。所以三思而后行并不是孔子所倡导的。他说再思可也，这个就很像再思可也。就是什么叫第二行动呢？就是我想做一件事之前
停下来
回忆一下，对吧？该不该做，质疑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一般来说焦虑的人呢，在遇到焦虑的状况出现的时候，他会倾向于说我得做一个抵抗的动作，对吧？我得做一个保护的动作，我得做一个大喊大叫的动作等等，他会有一个动作出现，把那个焦虑释放出来。然后这时候你要给自己一个再次思考的机会，说我可不可以改变，对吧？在这个环节当中插入一个我可不可以改变的一个动作，这时候你的下一个动作就变了，就不是过去那个焦虑的动作，而变成一个改变的动作啊。然后第四步就是学会放松的练习。
什么叫学会放松的练习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一起警报你会紧张，对吧？所以这时候最好能够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学会呼吸，学会呼吸，然后学会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去感受这个呼吸。我就用这招，我每次讲课也好，出差也好，累的时候也好，坐一会儿然后能够呼吸十分钟，你的精力就会恢复过来。南怀瑾在晚年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晚上据说就睡十五分钟，每天晚上睡十五分钟，就是十一点到十二点那段时间，有十五分钟坐那儿呼吸一下，精力就回过来了。 这是很多道家人物养生的统一的方法，对吧？所以用放松的方法，西方人也讲究放松，让你学会身体的扫描，让自己放松下来哈。然后这个第五步是学会让孩子做主，让孩子做主，给孩子一些做主的机会，说你想这样做很好，那就按你这样去做。然后我儿子说，爸爸我想去看一下手机，
看吧，
看手机，对吧？我们家是不会存在抢手机的状况，我非到他手机抢了，不会，就是你去看，然后你看到什么时候还给我，你自己决定打算看多久，对吧？他就看打五局还给我，所以这时候他就不会特别在意手机那件事。而很多家里边的孩子会特别在意手机那件事，就是只要爸妈有机会就立刻抢过来，然后你只要不让我看，我就说你上次答应过我的，你这样，对吧？因为孩子对这个事很焦虑，对吧？所以让孩子做主，给孩子一些空间让他做主 OK。 然后第六步呢，就是学会鼓励。在你帮助孩子做出了这些变化以后，对吧？在你帮助孩子开始逐渐的出现这些变化以后，帮助孩子，给孩子更多的鼓励，更多正面的能量，然后反映情感，还有我们说的那个情感引导的方法。一个充满着肯定的家里边，这个孩子的自信心会更多。所以千万不要担心孩子表扬多了会翘尾巴，你这一辈子因为翘尾巴所犯错的机会都不多，你大量的犯错是因为你不敢做犯的错，对吧？所以一个有自信的人是没错的。耶鲁大学的校训叫永远自信，即便在犯错的时候也要保持自信。所以帮助孩子自信，帮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最后有一个小贴士哈，就有一些小贴士我们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是让孩子懂得害怕是正常的，对吧？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不害怕叫莽夫，这人脑子有病他不害怕，对吧？所以真正的勇敢不是害怕，真正的勇敢是害怕我也能做，对吧？我害怕这件事，但我照样能做，这才叫勇敢。然后让孩子了解孩子的想法，知道他们为什么感到焦虑，对吧？这是我们说第二步的那个方法。然后帮助孩子划定他们的舒适区，并且一步一步的扩大这个舒适区，让孩子觉得，哎，这个我可以做，哎，我探索又多了一块，我现在觉得这个也是安全的，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什么什么，就这样一步一步来。我儿子现在今年暑假跑去要学自由泳，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学自由泳很开心。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已经不怕水了。他上一次我学蛙泳的时候最艰难，因为那时候很怕水嘛，现在我已经不怕水了。所以你看他的舒适区变得越来越大，对吧？我们帮助孩子去探索这个世界，让他的舒适区变得越来越大，乘火车坐高铁坐飞机坐轮船，对吧？去到乡村摸一摸小动物，对吧？让他能够感受到说我现在不怕这个，他不怕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他的世界就不断的在扩大，对吧？然后这个不要回避恐惧的这些事儿，对于恐惧的事儿，用冷静的语言，用愉悦的冷静的语言来跟他们讨论，对吧？讨论一些事情，然后不要设定过高的目标，不要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你对他的期望没那么高，他反倒可能会成长成为一个给你带来惊喜的人。而如果你整天给他特别高的期望，他最后可能真的变成一个普通人了。因为过高的期望带来的是压力，压力带来不安全，不安全带来的结果是寻找安全，寻找安全的结果就是带来平庸。所以这个推理很明确吧，对吧？所以当你能够让孩子说你自由发展吧，自由发展就 OK。 这个你看高晓松，对吧？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就是他就是自由发展，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家那种是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所以高晓松现在做事业做得蛮不错的，即便面临酒驾那样的事儿，他照样能够很好的处理，对吧？然后反败为胜。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没有给他过高的压力，而我们普通人家长大的小孩其实小时候受到这样的压力更大，所以就越来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的问题哈。然后要让孩子有掌控的感受，对吧？多给他一些掌控的感受 OK。 不要强迫孩子面对恐惧，孩子应该是在安全的环境当中成长，而不是在恐惧的环境当中成长。试图用恐惧的方法让孩子摆脱恐惧，最后的结果反倒是他更恐惧，对吧？所以不要对他有过度的担心就好了，对吧？甚至穿点衣服穿少了感冒了很正常，孩子感冒对身体的抵抗力还有帮助呢，对吧？跟小朋友打架呢，谁没打过呢，对吧？所以现在的父母真的对孩子管得太多的时候，孩子的焦虑状况就会变得越来越多。最后我总结一下哈，其实核心两个东西，一个是无条件的爱，对吧？当你对孩子有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才不会说你只有怎么怎么样爸爸才高兴，如果你成绩更好爸爸就更高兴，你看你表现这么差我都不爱你了。你看无条件的爱代表着没有这些话，无条件的爱是无论发生任何状况爸爸妈妈永远是爱你的，这才有安全感，对吧？然后有了无条件的爱之后，你才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另外一个东西，叫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当他建立了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的时候，你发现他遇到任何情况的都是淡定的。 修佛的最高境界就是有这个淡定，遇到什么事儿都淡定，出了什么问题没关系，缘分就对。所以我们从佛教开始起头讲起哈，然后西方的方法来综合，说到底其实一样，东西方的东西你们发现殊途同归了吗？是一回事儿，对吗？ OK， 所以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们的父母们带来一些帮助，能够让更多的家庭的孩子摆脱这个焦虑的困扰。好，谢谢大家。嗯，谢谢。